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以西结的动作下面又来了，第五章第一节，人子啊，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，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，用天平将胡须平分，围困城的日子满了，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，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，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，我也要拔刀追赶，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，从里面必有火出来，烧入以色列的全家。这个胡须哈，这些动作哈，当然都就剃胡子本来就是不应该的。以色列人如果把胡子这些剃了，是一个很羞辱的动作哈。利未记第二十一章，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五节，不可使头光秃，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。所以你记得那个约瑟在见法老的时候，就要把他剃得干干净净的。埃及人是剃得很干净，以色列男人是留胡子的，胡须这些都是比较荣耀的表示哈。在以赛亚书第七章，以赛亚书七章二十节，以赛亚书七章二十节，那时主必用大河外令的剃头刀，就是亚述王，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，并要剃尽胡须，把这些胡须剃掉了，那是一个羞辱的表示。那么大卫派去看亚门王的那个使臣也是被剃胡子，那是一个羞辱的表示。那现在以色列要被羞辱，这个羞辱不是剃个头发的羞辱，是整个民族被伤害、被消灭的羞辱。那要表达这个信息呢，先知要羞辱他自己，先知也要剃这些东西，然后要引起以色列人注意，因为以色列人不听嘛，不听，所以要怎么样呢？各位，一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现在在上课的时候，突然我拿一把刀在剃我的头发，哎，就像你们现在一样，哎，都很注意力集中，干什么？我还没剃了，你们都已经注意力集中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哦，我在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会如何如何如何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讲呢？因为我直接讲，你们不专心听。所以以西结要做这个动作，就是要用动作来让他们注意。可以说神用尽一切方法，就是要让他们将来，第一个当然希望他们悔改，第二个将来他们没有理由说你没有跟我们讲，或者说你讲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听。因为不管是视觉，甚至嗅觉，各样的我都想办法引起你们的注意了。好，这里那你当然也知道，这头发胡须就是代表人了。然后这又像那个小男孩在玩玩具一样，把那个胡须头发分成三个部分，有些要被烧掉，有些要被砍碎。那以西结还要在那里说杀死你杀死你杀死你一样，在那里切头发哈。然后最后还有的要把包起来放在衣襟里，然后又拿出来烧掉，这什么意思？等一下都会有解释哈。第五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就是耶路撒冷，我曾将它安置在列邦之中，列国都在它的四围。这里哈，列国都在它的四围，安置在列邦当中，有可能有两个意思。一个是列邦中间耶和华只拣选了他，那么耶路撒冷是特别荣耀的，被上帝拣选的。还有一个意思呢，跟这个类似，就是 耶路撒冷好像特别的荣耀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过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然后万民都要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。在生命记第四章第六节，生命记第四章第六节，所以你们要谨慎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，必说，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。你们要在列国中显出你们敬畏上帝所得到的福气，耶路撒冷要显出传扬上帝话的尊荣。可惜在耶路撒冷，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，耶路撒冷是代表他们所表现出来，就是不断的不是把福音把上帝的话传给他们，而是不断的学习列邦的恶劣的风俗，所谓的本色神学就是这样，学习其他的而不从圣经里面来表达我们的信仰。那这样呢，这样就惹上帝的愤怒了。第六节，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，过于列国，干犯我的律例，过于四围的列邦。这个过于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知法犯法，列国列邦对上帝并没有像以色列人了解的那么多那么清楚，虽然他们也无可推诿，也知道，因为罗马书第一章讲到说，神的事情神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，外邦人也知道，但是他们故意的不认识神。以色列人就更知道了，因为你知道的多不去做，你罪就更加一等，所以是过于列国。以你所知道的，那你表现的是更不对。但第二个意思就是，以你的行为来讲的话，的确你也比列邦还要更坏。前面可能说你比列邦好，但是以你所知道的你应该更好，但后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违背的情形比列国列邦还要坏。可能的意思也是指列国列邦他们就是明目张胆的拜假神，你又是真假掺着拜，鱼目混珠，这叫上帝更愤怒了。第六节的下半句，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，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。弃掉就去学外邦人，没有遵行就是遵行外邦人的。第七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，也不遵行我的律例，不谨守我的典章，并以遵守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。那个尚不满意啊，这里下面没有讲，就是说还到处去再找新的神啊，在以色列的王里面有些就是这样，拜这个不够还要拜那个。那我们今天在台湾也有这样的情形啊，那么好像台湾的神还不够还要去大陆找，台湾的妈祖还不够还要去大陆找，大陆的还不够还要去泰国找四面佛，还要从全世界各地不断的来找那个偶像来拜哈。在比较早的时候，那个以色犹大王哈，南国犹大王里面马拿西也是这样子哈。马拿西是在就是西西家的儿子哈，在历代志下第33章哈，33章这个马拿西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还去寻求其他外邦的神，不过他最后有悔改。在列王记下里面讲的就是他是更恶劣的情形，不断的去找其他的神。好，我们回到第五章第八节，所以主耶和华等一下第七节哈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，也不遵行我的律例，不谨守我的典章，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。纷争，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，这个纷争呢，可能把它翻成犟嘴，或者那个强那个字啊，照破音字应该念犟哈，犟嘴就是跟神争辩，错了不认错，还在那里责备神，还在为自己争辩。 这个我们都会这样，我们常常抱怨上帝。那在抱怨上帝的一卷马拉基书里面，把以色列对上帝抱怨和纷争呢讲得非常的恰当，讲得非常的简明哈。马拉基书整个就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纷争，或者对上帝的抱怨，或者对上帝的质问。整个马拉基书就是这几个质问把它串起来的。像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，耶和华说我曾经爱你们，上帝说我爱你们，以色列人第一个纷争就是你在何事上爱过我们，这是叫上帝非常痛心的事。如果你很爱你的丈夫或妻子或者你的儿女，有一天他说你什么事上爱过我，那很痛心。那我们让上帝更痛心的是，上帝做了这么多事，真的很多人会讲这话。我希望你没有讲过这话，但是可能我们多少都表现过这样的心态吧。我感觉不到上帝的爱，他把一切的都给了我们，我们感觉不到。然后先是说上帝说我爱你们，我们说你什么时候爱过我们。第二个纷争是上帝说你们不爱我，你们对我不好，你们亵渎我，一章六节，我们在什么事上藐视过你。上帝爱我们，我们说我们感觉不到，我们藐视上帝，我们说没这个事儿。然后第七节啊，我们污秽上帝，然后上帝责备我们，我们说我们在什么事上污秽过你。就是我们对上帝那个比山还大的恩典好像完全没看到，我们对我们自己比山还大的过犯我们也没看到。第二章第十四节，当以色列人得罪上帝的时候，包括他们对自己的婚约不忠实的时候，神就不收纳他们的供物，就像对该隐一样，神就不喜悦他们。不喜悦他们呢，二章十四节，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不爱神爱我们，我们说神不爱我们，我们亵渎神，我们说我们没有亵渎神。然后神来，因为我们这样的行为，神不收纳我们的供物，不喜悦我们，我们说你为什么让我们生活这么倒霉，为什么生活这么倒霉啊？因为你们不但不信靠我，还不知道悔改，你们还一天到晚用言语来反锁上帝。这是第二章十七节，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在那里一直念念念念念啊，这又是纷争。你们在那里念我，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？啊，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说的，我们会抱怨神，我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，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这也是大家喜欢问的，神不公平。我说了，我们常常喜欢自比是约伯，哎呀，神好不公平，这叫做反锁上帝，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哈。该隐也有同样的情形，该隐不反省自己的不对，还抱怨上帝，说上帝偏心。好了，那你错了这么多了，那应该怎么样？耶和华就说，那你们就悔改吧，你们就转向我吧，三章七节，就转向我吧。而他们说，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就越错越深，越纷争越厉害，越犟嘴越厉害。每一个神指出他们的错误，他们都说我们没有；每一个他们该做的事，他们都说我们不做。然后劝你们转向，他们说我们怎么转向？意思就是说我们走的都很对，有什么要转向的？那么你们有什么要转向的？你们要停止抢我的东西，你们在偷我的东西，抢我的东西。这是三章八节。那他们又纷争了，我们在何事上偷过你的东西？ 在何事上抢过你的东西。最后是三章十七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一直在用话顶撞我。他们说，我们什么时候顶撞过你？我们很诚实，把我们内心的意思表达出来。我们说，哎呀，遵守神的话是徒然的，那些狂妄的人很有福气啊，恶人得以建立啊。就是以色列人一直在纷争，那马拉基书这点小小的一卷书里面，真的把我们对上帝的那些种种恶劣的态度都表现出来了。那我们也可以说，这个纷争就是以西结书第五章讲的，也可以是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在红海边就开始有的怨言，对上帝极多的不满。好，如果你对上帝这么不满的话，第八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与你反对，必在列国眼前，在你中间施行审判。神反对，神做我们的仇敌。哎，这个经文也很多，我们让神做我们的仇敌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，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，哎，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，向我的仇敌报，向我的敌人报仇。这个对头是谁呢？敌人是谁呢？就是以色列。耶和华要做以色列的仇敌。以色列人原来是上帝的选民，现在做他们的仇敌。以赛亚书63章第十节更清楚了，他们竟悖逆，使主的圣灵担忧，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。耶利米书第21章第五节，并且我要在怒气、愤怒和大恼恨中又伸出来的手，并大能的膀臂，亲自攻击你们。这些话都是看了叫人掉眼泪的。耶和华要用伸出来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。可是耶和华的膀臂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节，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，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。耶和华的膀臂是拯救以色列人、击打埃及人的，可是现在耶和华的膀臂是击打以色列人的。在撒加利亚书14章，旧约圣经的倒数第二卷书，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二节，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我会把万国叫来打击耶路撒冷，当然这些万国也会成为耶和华打击的对象。第九节，以西结书五章九节，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，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，以后我也不再照着行。在你们中间，父亲要吃儿子，儿子要吃父亲，我必向你施行审判，我必将你所剩的分散四方。我要行我未曾行的，那就是行未曾行的。先要讲好的，以色列人，神在以色列人身上行过他没有向列国行的，就是以色列人成为上帝所拣选的，上帝爱他们，保抱他们，怀揣他们，在天下列国当中神只拣选了他们，这是神行在其他国家没有行的对他们特别的拣选和恩典。但是当以色列人不领受这样恩典的时候，神就会行他所未曾行的灾难在他们中间，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，多知道而犯罪就多受责打。这个经文我在好多课上都看过了，我就提一下，你们回去可以看，在利未记26章、申命记28章都讲到，神对以色列人会有如果他们一直不悔改，会有怎么样怎么样的灾害，一个比一个要更大。这里讲到的那个灾害，就是他们会 吃自己的小孩，父子相食，这也是神所行的。耶利米哀歌第四章，这是都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啊，就是第四章第二节，锡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，那么现在呢是瓦瓶，野狗尚且把奶乳哺其子，我民的妇人倒残忍，好像旷野的鸵鸟一样。第四节，吃奶的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，孩童求饼无人拨给他们。然后以前第七节，锡安的贵胄比血纯净，比奶更白。第八节，现在他们面貌比煤炭更黑，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，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，枯干如同槁木。哦，这够惨了吗？还不够惨。第八节，第九节，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，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，就身体衰弱，渐渐消灭。第十节，慈心的妇人，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，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为食物。啊，这是要发生的事情，从来没有再看过的事情。当然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有这种易子而食的情形，约兰王的时候，撒玛利亚围城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事。另外但以理书第九章，第十二节，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，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，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，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。这句话真的也很悲哀啊，耶路撒冷所行的是耶路撒冷王的时候的可悲的事情，可是这件事情再到耶稣的时代又来了一次，就是耶稣可以说耶稣死了复活升天以后，就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来灭城的时候又行了一次，那一次就比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所行的更可怕了。那 Josephus 写到的那个罗马围城的那以色列被屠杀的，连罗马军队都杀不下去了，就是因为耶路撒冷一直在背弃。阿摩斯书第三章，阿摩斯书三章二节，第一节读起好了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，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。这都是好矛盾的话，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，应当是当听耶和华爱护你们的话。我这么爱你们，可是你们不领受，就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吧。第二节，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，下一句话应该是，所以我特别施恩怜悯你们，下一句是，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。那当然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哈，神会继续的行这些非常可怕的事情哈。我刚刚讲到的那个一则是在列王记下六章二十九节，然后剩下的要分散在各地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